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前夕，中共核心高层异动频频。近期中共外事系统出现了近十年来最大的人事变动。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都即将卸任退休。该消息一出，各界纷纷猜测下一个可能的继任者人选。因为中共外交系统的人事布局很有可能反映出中共在全球布局的走向，由此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日经亚洲今个月6号的报道指出，根据中共七上八下的人事原则，现年72岁的杨洁篪和68岁的王毅都将会因为届龄卸任退休，并为中共外事系统迎来近十年来最大的人事改组异动。日经亚洲认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北京当局对外政策日趋强硬，不但积极在海外扩建军事基地，更加以激烈言论反击国际社会的批评，自来外交政策更加成为近年中共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而当前随着俄乌战争冲击全球秩序，以及印太局势日趋紧张，边个来接任杨洁篪的职位，企到中共外交战场最前线，成为外界瞩目的焦点。日经亚洲表示，习近平其实大可以忽视七上八下原则，让现年68岁的王毅接替杨洁篪，但鉴于王毅并非习近平亲信，要他打破人事原则，任命王毅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亦都有另一种讲法推测，习近平可能会直接取消杨洁篪目前在中共政治局的职位，省去寻找接班人的麻烦。但日经亚洲认为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同习近平近年来有意提高外交机构地位的趋势相悖。对此，日经亚洲分析表示，根据资历，现年67岁长期在福建工作的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宋涛本来是可能的接班人选。不过中共当局5月却传出宋涛遭调任他职，即将退休的消息，显示他恐怕将会无缘接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外事办主任等职。如果除去了宋涛接任的可能性之后，现任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就是最佳的接班人选。此外，日经亚洲仲进一步解释，如果刘杰一真是接下杨洁篪的职位，就表示习近平认为两岸关系正在恶化，台湾问题必须摆在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要务，并很可能加速武统台湾的脚步。因此，日经亚洲认为，即使刘杰一没有成为杨洁篪的接班人，他仍然是下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有力人选。而至于王毅的接班人是哪个，日经亚洲就分析认为，三位现任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谢峰和邓丽都有机会角逐外长职位，其中以现年58岁的马朝旭呼声最高，而原本有望争夺外长职位的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日前却被调任为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故而无缘接任外长一职。最后，日经亚洲直言，习近平仍然有可能不按常规，直接从党内高层任命自己的亲信，接任杨洁篪和王毅的职位。现年59岁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海星，以及现年57岁的中央外事办副主任邓洪波，亦都在可能的接班人选名单当中。近期根据美国智库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有消息显示北韩拥有可制造100枚核武器的核物质，美韩两国正协商扩大对北韩的制裁范围。对此，韩美日三国情报部门的最高长官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了密会，讨论合作应对北韩核威胁。据北韩官方报道，6月下旬举行的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为扩大战争压制力而制定军事担保等重大问题，并在前方部队的作战任务当中追加了重要的军事行动计划，其中有关加码前线部队作战任务的举措，令外界推测北韩有可能将对韩战术核武部署在前沿地区。有分析认为，北韩希望拥有同时瞄准韩美两国的核攻击力。此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近期发布题为《北韩的军事力量》的分析报告。报告分析，北韩目前可能拥有可以制造超过100枚核武器的核物质。分析依据是，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情报局推断，北韩每年能够追加获取12枚核武器量的核物质。 同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援引美国蒙特利国际研究学院东亚局局长路易斯的分析说，实际上北韩完成核武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应该承认北韩可能用核武器瞄准美国本土的可能性。针对这个问题，据消息人士披露，6月中旬在香格里拉对话举行期间，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金辉显访问新加坡，并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日本内阁情报官相泽裕超举行了秘密会晤。此外，消息还说，韩美日三国领导人亦都可能商讨了新的对北韩制裁方案，而且已经有关于扩大北韩个人和机构制裁范围的计划初形。目前韩美之间已经就其余制裁方案进行商讨，并初步形成共识，但有关内容多数涉及军事等各领域机密，暂不宜对外透露详情。7月6号，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在军情五处伦敦总部举行了史无前例的联合演讲，向商界及学术界领袖发表讲话，警告中国共产党对英国和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两人指出，中共政府正在从国家层面强制企业和个人同党合作，摄取英美公司的技术以获取竞争优势。麦卡勒姆首先表示，今日谈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协调运动，不是闪电般速度的快速战斗，而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战略竞赛。他说，我们面临的最具颠覆性的挑战来自中国共产党，他暗中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压力，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说，我们一直认为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最大长期威胁的是中国政府。我所讲的我们的是指我们两国以及我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友。麦卡勒姆仲明确表示，演讲针对的是中共，而不是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他说，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某些活动，我们不是在谈论中国人，他们有很多值得钦佩的地方。麦卡勒姆表示，中共钉上的是世界领先的专业知识、技术、研究和商业优势，而这些内容都是商业和学术机构开发和持有的。中共采取全面的国家方式，依法强制企业和个人和党合作进行泄密，自由世界的人应该协同应对。雷伊表示，北京正在利用其掌握的一切工具摄取西方技术，以最终削弱非中国企业，并主导他们即是西方企业的市场，甚至从美国农田摄取转基因种子。他补充说，负责监督中共海外间谍活动的美国国家安全部正在密切关注那些想要洗劫西方公司以获取公司机密的行为。他说，与此同时，评估来自中国同行的风险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北京限制了对尽职调查所需数据的访问。在提到中共国家安全部和中共军方时，雷伊补充说，当你同一间中国公司打交道时，要知道你亦都喺度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亦即系同中共国家安全部同中共军队打交道。麦卡勒姆仲提到中共海外渗透，佢表示被毛泽东称为中共法宝之一嘅统一战线，志在放大亲中共嘅声音，并让嗰啲质疑中共合法性或者权威嘅人闭嘴，咁样对英国嘅社区产生咗非常实际的影响。两位负责人敦促公司加强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的合作。为了在和中共和俄罗斯的竞争当中获得优势，五角大楼正在制定一项新武器计划高空气球。据美国政治家网站报道，这一种将能够在6万至9万英尺处飞行的高空充气飞艇将会被用于追踪高超音速武器。这个想法听上去可能好似科幻小说，但五角大楼的预算文件表明，这项新的技术正在从国防部的科研部门转向军事部门进行部署。五角大楼计划继续投资这些项目，因为军方可以利用这一种高空气球执行各种任务。根据预算文件，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五角大楼已经在该项目上花费了大约380万美元，并计划在2023财年再花费2710万美元继续开展多项工作。 新的高空气球技术的一个亮点是，它可能有助于跟踪和阻止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中共在去年8月测试了一枚可载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让五角大楼感到惊讶。这枚导弹以大约20多英里的距离和目标擦肩而过。俄罗斯亦都正在加强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政府声称，在3月份对乌克兰的一次攻击当中，它发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标志着它首次在战斗当中使用。该新式热气球可能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在追踪导弹方面，对昂贵的卫星进行功能性增强。这一款水滴型的高空气球将可以收集复杂的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导航。多年来，国防部一直使用高空气球和太阳能无人机进行收集数据方面的测试，以便为地面部队提供通讯，并缓解卫星方面监控不足的问题。 Politico 在美国国防部预算论证文件当中发现，五角大楼正在悄悄地将气球项目过渡到各军种，以帮助部队收集数据，并将信息传输给飞机。另一项举措旨在将所有的技术联系埋一起，五角大楼正在对此进行演练，以评估如何将高空气球和商业卫星结合埋一起，发动被称为杀伤链的攻击。世卫7月6号公布，全球已经有58个国家通报猴痘病例，总数超过6000宗。据路透社统计，全球非猴痘流行地区通报出现确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数已经达到52个。英国、德国、西班牙确诊累计数亦都突破1000宗。全球已经通报猴痘病例的国家仍然以这三国确诊个案数最多。世界卫生组织5号宣布，截至6月底，世卫共接获5322宗经实验室确认的猴痘病例通报，其中85%都集中在欧洲地区。巴拿马5号亦都通报了首例猴痘确诊个案。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预计7月18号当周在日内瓦召开委员会会议，将商讨是否针对猴痘的警示程度提升至最高等级。而且会议召开日期不排除提早。谭德赛说，目前全球这一波疫情有80%的病例都在欧洲，他一直关注猴痘病毒在全球散播情形，而且在没有执行采检的情况下，很可能有更多病例没有被通报。英国确诊累计数在6月28号超过1000宗，接着德国确诊数7月1号超过1000宗，西班牙亦都在7月1号破千，台湾确诊数目前维持1宗，患者自德国返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